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着《使徒行传》的分享。经文刚才也读到，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是执事腓力哈，他其实不是那个使徒腓力啊，一个是利害的利，一个是力量的力啊，那不是一个人，这个是执事腓力，他去奉召向一个埃提阿波，就是说埃塞俄比亚这个地方啊出来的一位大太监，是吧？向他传福音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其实有很多可值得我们品味之处。首先来说，你可以看到这里边特别提到让腓力说起来往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这里的加撒就是最近新闻上不断说的那个加沙地带，是吧？同一个地方哈。你先看右边这个图，就是当时绿色的线哈，从耶路撒冷去加萨，就是加沙，加沙靠海啊，海边是有两条路的。一个呢，当时的人惯常的就是要来往南伯利恒这边走，直接到了以独买南边，再拐到西边，从这儿走，这是一条路。另外一条路是往西先去，直接到海边，沿着海岸往下走，像咱们今天要出关到广州，可能火车有从天津从山东那边走沿海，是吧？啊，也可以从这种中原地带下去，是不是？就类似于这种的两条路。左边这个图是今天的现代的人去加萨是怎么走的，你看那个汽车的路和什么，基本就是沿着我们说的新路哈，直接往海边去这么走。这条路在罗马时代，在腓力的这个时代已经成了主要的一条路了啊，主要的一条路。因为罗马在这个地方放了很多的戒备驿站，它也靠近这种海岸，尤其最重要的是这是通往加萨新城的路。原先那个南边的路是去加萨老城，那是一个几乎被废掉的城，而且这一条路呢是人迹罕至，人烟荒芜的。所以咱们圣经里是不是都特别提到天使说往那条南边的路去，然后呢圣经特别说那路是旷野，是不是？那路是旷野，也就是说你腓力现在是在做什么呀？他是一个奉召传福音的人，传福音是给人传的，人越多的地方是不是能够去布道传福音的几率越大呀，是吧？正常的思维我们应该去找那种人多的地方去，上大城市去。所以这里特别说你要往旷野去，很反直觉反理性的，对吗？非常的让人其实不可理解，我往旷野去干什么？你知道那个时候腓力不是说初出茅庐到哪儿旷野练练手，实际上上一章就是这一章的前半段已经提到他在撒玛利亚城的工作大有果效，是不是？已经带领了很多人信主，是个卓有成效的人。那么这样的一位大有能力的宣教士，怎么就放下了手中重要的服事，突然要往旷野没有人的地方去干什么？让他灵修去吗？让他学沙漠教父退休退养去吗？都不是。但是我们会看到腓力对这个上帝的命令非常的顺服，就像那整个圣经当中许多的先知一样，当上帝呼召着以利亚说到了那约旦东边的基利西旁喝那个溪水，乌鸦供养你，这么奇怪的命令他一样能够来顺服遵守，是吧？到那个叫西顿的撒勒法那里找一个寡妇如何如何，那些的事情他们都是忠心顺服的去听的。而在这里发现是只是腓力的身上在重复着这个事情。好，腓力就起身去了，然后说不料，不料的意思是确实没想到真的遇到人了，在这个没有人走的路上，是吧？不走高速，非要走县道走乡道，是吧？居然遇到人了。这个人呢说是一个埃提阿伯太监，这个词今天翻译成叫做埃塞俄比亚哈，就那个地方，在圣经的旧约里一般叫古实啊，古实黑人哈，都知道是那样的一个人。说这个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啊，他是在那个埃塞俄比亚女王的手下管银库的， 这等于是内务总管还兼户部尚书这种意思，是不是很厉害的，对吗？掌大权的太监。而这个人他是干什么去了？走到这条路上居然说他是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可见这个在外邦人中也有这种敬拜神的信徒。我们不知道他的这个信仰是从什么时候传下来的，什么时候会有古时人信主，是吧？不是特别清楚。但是现在的事实是他信主，但是这种信主又位高权重的人特意走一个荒芜偏僻的路，这个道理也许和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的道理是一样的，不太想要抛头露面。他是一个国家的一个重要的领导，是不是重要的一个掌权者，或许是不想在那个人很多的地方被熟人们看到，有碍一些后来的事情，而这种事情也可以理解的，是不是？总之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这个太监从耶路撒冷现在应该是回城，是吧？他的车应该是马车往南去走，然后腓力呢也被圣灵感动去到旷野往南去走，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实际上来说，太监我们大家无论你去看电视剧看电影，你大概都知道是一种什么人，是吧？是指的被阉割了的男子。尤其在古时哈，东方的宫廷，波斯啊、印度啊、中国呀，很喜欢用太监。但是非洲某些地方，甚至欧洲的某些地方，他也有。不过犹太人认同这种做法吗？你知道律法当中特别提到说，比如申命记23:1说，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明确的等于说太监是不能来进圣殿的，是不是？不能进圣殿，那你还敬拜什么呀？所以我们就在好奇啊，这个太监上耶路撒冷敬拜，他进圣殿了没有啊？当然以他的这个能力地位，可能也没人敢拦他，是吧？我们是埃塞俄比亚派来的这个好像说使节，是不是？如何如何来朝拜，你也外表看不出他是不是太监啊，对吧？也许不知道怎么，但按照律法是不可以让他进来的。那有人会说，哎，怎么律法还歧视这种类型的残疾人吗？为什么不让他进圣殿？他虔心敬拜为什么不可以呢？其实对于这件事，我们得了解一点简单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会有太监这种设置，是因为跟君主制密切相关，对吧？一个集权的君主后宫妃嫔无数，为了怕这些妃嫔跟男人有染，他就要专门用这种去世的男人，然后让他可以在宫中服侍做一些事务，跟这个制度它是有关系的。虽然听起来挺卑贱，但实际上就如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历史了，西方历史，这些波斯的历史、印度历史都一样，虽然地位卑贱，但一旦被皇上宠幸了，这个飞黄腾达起来，那也是权势熏天的，对吗？太监这种人，所以在咱们中国的古时哈，就是大概从唐朝开始，汉朝就有哈，唐朝、宋朝、明朝包括清朝都有大批的太监。你知道哪儿的太监出的最多吗？在中国哈，实际上在唐朝和宋朝的这个史书和官方民间的文献当中都有记载，可能你想不到，出最多太监的是福建。为什么哈？因为当地的官员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专门喜欢从民间找到这种幼童阉割掉，然后再专门的去训练，让他多少知书达理，懂很多东西，做好那种准备。那么这样的人再去送到宫中去做太监，明显他素质就比别的那些高一些，是不是？于是他就飞黄腾达的比例也高一些， 而史书是专门记载有头有脸有名有姓的太监的，对吧？所以唐宋的时期一半以上的有名的那种大太监能做到管银库比如这个地位的哈，都福建人。然而实际上从数量上来说那就符合人的常识了，就是首都附近的，唐朝就是长安附近的人当太监的最多，宋朝就是开封附近的，到了明朝清朝就有个著名的地方，大家都知道河北保定这个地方最出太监，是吧？出很多很多太监。哎，我就会发现有些事儿是非常相关的，出太监最多的这几个地方也是出公务员了，出高考状元，出进士，古代的进士最多的地方，都意味着他对于一种皇权，对于一种权力财富的渴望，是吧？借这种从小的一种训练，太监你不要瞧不起，那是公务员，那是吃财政饭的，对吗？那是吃皇粮的，所以上层都是那些江浙的这种很聪明的孩子，下层的都是北京附近的京城附近的这种，你会发现这种的配比跟今天也挺像的。出公务员的最渴望吃财政饭的也都是这样的人，混到最高的和最底层的也都是这些人，看春晚最多的也都是北方人，就是这个意思。这里边有隐秘的相关，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就是犹太的律法为什么直截了当的反对太监，阉割了这种啊不能进圣会，为什么？这意味着在那个年代这样的父母没有一个孩子是自己愿意去阉割的，对吗？一定是他的父母给搞的，是不是？阉割了干什么？无非就是要进到这种封建皇庭里边，想要来捞点什么东西吃，是不是？吃个皇粮，吃个财政饭，这一种的毁坏身体，毁坏脑子，毁坏了这一切，为者要吃口饭，为者要谄媚皇权，这种人这就已经近乎偶像崇拜，已经近乎对信仰是背离了，是不是？是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让这种歪风蔓延下去。所以你说不认他进，你勿宁说惩罚的是他的父母而不是这孩子本身。在这个背景之下，犹太的律法不许太监进圣殿的，但是就如同刚才我们拉回来的话说，然而已经是太监的人难道他没有信主的吗？他是有的。这个好太监古代就有，我们说古时好太监，这是一个，今天的经文这个是一个，再古时一点也有的。你可以在耶利米书当中看到有一段记载，说在王宫的太监古时人以伯米勒。哎，你发现在犹大王宫中也有太监，是吧？而且这个太监好神奇，也是古时人，是不是？埃塞俄比亚人古来就有这个，是属于像非洲保定这种感觉啊，是吧？喜欢把人送去当太监。无论如何，这个叫以伯米勒的人是个好人，听见了这些坏蛋，将耶利米下在牢狱，那是王坐在便雅悯门口，他从王宫出来对王说，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向先知行恶，下到牢狱他会饿死的，所以城中没有粮食了。于是王就吩咐这个古时人以伯米勒说，你去带30个人趁他没死前从牢狱中提上来。于是这个太监真的就去带领人去进王宫，到库房取一些碎布烂衣服，拿绳子垂下去，很细啊。什么叫做碎布烂衣服？让你垫在你的腋窝下边，你拿个绳安全绳套在身上硬拉，那不给他拉坏了，摩擦烂了吗？是吧？很细心，真的会服侍人，把先知救上来哈。我们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敬拜神的，敬畏神也爱人也尊重先知的这种太监古代就有，是不是？而且稍微的蔓延一下的想，会不会今天我们经文中跟这个埃提阿伯太监的信仰跟这一个人有某种意义上的什么传承呢？他在家乡的一些亲族如果受他影响，会不会把这个福音传递下来，是有这种可能的，是吧？所以我们说这是这个太监的这个事情。实际上说古时好太监，在古时在耶路撒冷是有的，其实在中国呢 当我们一说到中国咱们的历史了电视剧，一说太监，大家一般来说的会觉得是个很负面的形象，是吧？很负面的形象啊，这些个太监有时候还得加个死字，这个死太监是吧，怎么怎么样，很仇恨。其实如果我们以道观之，为什么太监的形象这么负面？第一，必须承认大多数的太监确实素质不够，幼年净身入宫，他也没有机会去读书写字嘛，是吧？好像显起来就粗鲁，甚至有点阴险卑鄙，素质不高，这是第一。但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历史它不是太监写的，它是儒生写的，是这些文官常常跟太监做对头的这个群体的人写的，他那笔下能写出什么好的来吗？你明白这意思吗？是吧？所以其实在中国的古代，我们公平一点讲，太监这个群体当然不能说比儒生文官这些学究学士们更好，但平均来看也不比他更差。实际上当然有那种像什么刘瑾啊、魏忠贤啊这些大坏蛋，是吧，都知道的一些权奸，可是你也起码知道有叫蔡伦造纸的，有这个郑和，是吧，下西洋的，甚至唐朝一般被人知道一个人叫高力士哈，就是这个唐明皇身边的太监，那个也是个很好的一个人，包括崇祯年间最后的一个还比较壮烈殉国的王承恩，这都是很有忠有义的一个太监。尤其在教会史上，我不知道你读到一个人没有，这个人叫庞天寿，这是中国好太监啊。他在崇祯的时候是御马监的太监，隆武时是司礼监的太监，他是在天启年间北京信了天主教的，给他施洗的人就是汤若望。根据这个教会史代的记载啊，当时汤若望他们在宫中做了很多的天主教的那个宣教的事工，无论是庞天寿还是其他几个很有名的太监都信主，甚至他委托其中一个教名叫约瑟的人都能带他施洗，于是那个宫中有好多的宫女啦什么什么的都信主。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没接触过新教，那就是天主教，是吧，他信了这个耶稣的信仰。这个庞天寿后来在李自成进北京的时候，他正好在南京，就在南京投奔了弘光帝，又攻陷南京，他逃到福建投奔了隆武帝，然后呢在这个危难之时又奉命跟一个传教士叫毕方济前往澳门求援，真的带了300的澳门雇佣军、葡萄牙雇佣军回来，在广西、在桂林也跟清军大战了很久，打退了很多的进攻，清军是非常忌惮这支力量的，几千人打不过这300人，毕竟有枪有炮，是吧，懂一些高科技。当然后来还是大势所趋，也灭亡了。这个永历帝后来也被吴三桂，你看过小说就知道，追到缅甸杀掉了哈。所以这个庞天寿这个人在中国的历史上的记载，哎，就颇有微词，说他这了那了的，但在教会史当中却说这是一个忠于上帝也爱他的国的这么一个好太监。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历史是谁写的他挺重要啊，天主教的人写的和中国的史官写的对这同一个人的评价就不太一样。然后我们拉回来说呢，这个埃提阿波这个地方就是叫古实哈，在旧约圣经中多次提到叫古实，今天叫埃塞俄比亚。古实人是什么概念哈？就是耶利米书13:23提到的哈，古实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黑的能变白吗？是吧？说豹子能改变斑点呢？大家知道那个金钱豹、花豹是吧？它能变成一个纯白的吗？不能。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这是对人全然败坏的一种古时先知式的描述。豹子改变不了斑点，黑人变不成白人，是吧？你们这天生行恶的人就是如此。希望我们知道这个古时就是指的是黑人这个群体，因此这一个太监他应该就是有一个双重的身份，是黑人而且是太监啊。而埃塞俄比亚这个地方在古代人的概念当中，古代人的概念当中这就叫地级， 这幅图是后世的地理学家按照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所记载的那个范围内构建的世界地图。在他的这个世界地图当中，埃塞俄比亚就已经是了最远的那个地方之一了。就像我们中国古代形容什么最最远的地方，说这个东西丢到爪哇国去了，是吧？爪哇国其实在今天来看没有那么远的，就是印尼嘛，对吧？就是印尼那个地方。而那儿的人古时就会说，你这个就到简直到天涯海角，到古时地去了，那是地级的意思哈。在这个意义上你就知道，这个腓力能向一个埃及阿波泰间传福音这件事有好多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就说，福音所怎么传呢？从耶路撒冷到犹大，这步完成了是吧？然后再到撒玛利亚，是不是？你看这个腓力是不是也完成这件事了？然后再到了整个的犹大全境、以色列全境，最后说他直到地极，是不是？直到地极是怎么体现的？这就是第一步，福音传遍了中东或者说本部地区，我们已经看到了福音传到非洲，这就是第一步。虽然我们已经说了那古时就有人信主，也不能说这是他第一个，但是第一个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来信主的非洲人非常可能是他啊。那么福音传到了当时的地极，再到后来整个使徒行传的后半部分讲的不就是在保罗的故事当中告诉你福音传到了另一个的地级，是欧洲，是吧？于是亚非欧当时的三大洲福音就已经传遍了，直到保罗抵达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坐在那里开始传道，开始接待有人，没有人禁止。哎，就这福音就在这儿使徒行传戛然而止。这就是他上帝的布局，上帝的意义。他差遣你往旷野去，就为了得着这个人，就为了得着这个人。所以现在使徒腓力就去上了旷野。然后我们要想，腓力是步行的，他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那地带往南走，这个太监是驾车的呀，是吧？是马车，他也往南走。其实有点奇怪的是，你这个步行的是两条腿的，怎么追上了四条腿的来着？甚至可能不是四条腿，八条腿还是十六条腿，是吧？你怎么追上马车的呢？这个好神奇啊，是吧？这已经有点暗暗的有点神迹存在了。你他马车再缓缓而行，也比你步行快吧，对不对？但无论如何，事就这样发生了。他不但追上了，他还圣灵说你去贴近那车走，他真能贴上去，这个不容易的，是不是？贴近那个车走，他还听见这个太监在读以赛亚的书，这还识文断字啊，这在古代可太不得了了，是不是？能够来读圣经，他手里还居然有一卷圣经，他读以赛亚的书，他读到的以赛亚的书，我们相信应该就是这个53章这一块，而且不能是光这一章哈，应该是前后，是吧？圣经只是在这儿说他读以赛亚的书，专门摘了几段，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卑微的时候人不审判，谁能数出他的世代，他的生命被夺去等等，这一段读以赛亚书，其实你在那个之前，你在之前从49章之前读到关于上帝的仆人不是很费解，因为讲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在世上扮演着上帝的仆人。但其实从第49章开始，正常人想要自己通过文法逻辑修辞去把它读懂就不大容易了，因为49章开始他把说这个仆人单摘出来跟其他以色列人分别开了，他不是代指以色列了，好像是一个个人。然后呢，在53章更加说这个神的仆人是被以色列拒绝的，对吧？是被人伤害的，他甚至承担以色列人的罪， 他虽然自己无罪，却自愿受苦。读到这儿，一般人真的可就费解了，这跟之前描述的那个形象大相径庭，太奇怪了。也就是说，这个人正在思索，很可能陷入了这种迷惑当中了。这儿写的这一段的里边的仆人，他是谁呢？什么意思呢？所以你发现，在这种苦苦寻求的时候，他都没有注意到，我这个时速30迈的这个车马车班，有一个人贴着个窗户在这儿问我，哎，你在读什么？你都忽略了这件事了，是吧？这个事不奇怪吗？他踩的什么平衡车啊？这是为什么这么快，是吧？结果呢，人就问你读的你知道吗？哎，他就问上车来说，先知这个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以赛亚说的是他自己吗？他被人拒绝，但是他被人钉死，他没钉死啊，钉死怎么写书？就很多迷惑，是吗？不明白。于是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这个太监很谦卑的，当腓力问他你明白吗，他说我不明白，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呢？他才不会说，哎，你谁呀？哪儿跑来的？保安呢？谁让他过来的？没有这样，他虔诚，他认真，是吧？没有人指教怎么明白。哦，看起来你是上帝派来指教我的，请您上车，我们一起来并辔，是吧？而行，咱们来讨论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呢，送上门来的，这就是，假如我们出去传福音老觉得特别困难，可是你今天出去到公园发现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坐在那儿，拿个一个黑皮的书正在那儿看，眉头紧皱，再看以赛亚书53章，还念念有词，他像羊被掺到宰杀之地。你就过去，哎，你知道你读的是啥吗？他说，那你给我讲讲呗。这简直太容易了，这个传福音，是吧？正好，而且你讲别的经文，你不太容易跟弥赛亚相关，这一段经文可太相关了呀，是吧？所以腓力就从经上到这儿讲起，讲到了耶稣基督，因为这说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如何不光为以色列人，而是为真以色列人，是为这个教会真正属他的人，如何的牺牲舍命，代替了他们的罪。虽然我们仍然有罪，实质上我们不是义的，但是却被上帝将耶稣的义算为我们的义，这从哲学上说叫唯名论的意义上让你称义，不是你实际上是有义的，对吧？这样的福音的核心真理被他传讲出来。所以这个太监读了这个经文非常的欢喜，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后来又读了，再往后读一点，53章，再往后54、55，读到56，当腓力离开以后，他自己驾车继续往埃塞比亚回的时候，我相信他有可能会读到第56章。这里边耶和华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所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变为有福。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当这个是埃提亚伯太监读到这儿，应该是大得安慰的，是不是？他就知道这经上的话应验了。你就知道那说外肾受伤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如何被上帝的恩典和这福音渐进的信息更新。你倒回去要去讲，为什么我一开始说不让太监入会，意味着是不许那些趋炎附势偶像崇拜者来玷污上帝的会，是这个意思，是吧？而不是说你这个身体上有什么问题，因为你的皮肤是黑的，因为你的身体受过一些伤，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就不能敬拜神了，这不是福音的意思。就如同这儿，太监不要说他是枯树。实际上我上一周在那边讲到，提到西西家王， 他多求了15年寿数，于是换来许多祸患。其中一个祸患，以赛亚说了，有从你身所生的必掳到巴比伦去当太监去，是吧？很多人说谁呀？有可能我们熟知的先知但以理就是这个预言所说的那种人。你以为那些青年少年掳到巴比伦的宫中让你那么消停呢？也没有记载他的后裔是谁，是吧？多有人认为恰恰但以理可能也是受了司马迁受过的伤害的，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要说福音的意思在这儿都已经显明了。两人于是往前走，往前走，然后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我们倒推，腓力应该给他讲，已经讲到了耶稣的福音了，那些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他们怎么怎么样，马可福音的最后，是吧？所以他说，你看这就有水啊，那我现在就可以受洗吗？腓力说，你若一心相信，就是信而受洗啊，就可以得救啊，就可以受洗啊。于是这个太监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信的太好了。人家把以赛亚书给他讲了一遍，他就抓到了核心，这里面说的这一位就是神的儿子，这个神的儿子就是之前来到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神，他又是人，他替我们的过犯受害，我们能够得救赎，被称为义。这一切的信仰归结为一句话，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吧？所以腓力就给他下车，两个人下到水里去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以后，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了，太监不再见他欢欢喜喜走路。这个提了去很可能是一种很超自然的提了去。之后说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我们说的不知道这后来是不是多后来，是一个月以后，还是一周以后，还是一分钟以后，是吧？总之他就已经又出现在了另一个亚索都，就亚什突，也是海边的另一个地方哈，一个城市。他后来在那个地方做很多福音宣教的事工，直到凯撒利亚，从亚索多凯撒利亚传福音。好，所以我们说这就是他受洗的这个经历。这个埃提阿波太监受洗，要我说这件事有两个重点，第一是他受了洗礼，第二是他没有受割礼。你要想哈，这个跟后来的事有关。腓力使徒不会再要求人先做犹太人再做基督徒，是不是？基督徒就是基督徒，直接受洗就好了。虽然他完全是从旧约这个角度来理解信仰的，这个人之前也应该是去做礼拜的等等，因此这里完整的把一个福音带人受洗的路径勾画出来。故此我们可以说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总概括的一个结题哈，扣题就是旷野。腓力被神呼召去到了一个旷野，却是去广传福音，这个广传的对象就是一个人，这也是广传福音的一种可能。我们说在整个圣经中不断出现这种模式，亚伯拉罕从一个繁华的都市叫做沃尔，抛开他在那儿的产业，很多的社会关系，很多已经积累下来的一些资产，离开去往了迦南。这个以人的角度来看，那就是一种自我放逐，是吧？从城市人变成了农村人，变成了甚至是塞外人，是吧？化外之人，这是一种自我蛮荒化，自我放逐化，去到了那没有人去的地方。包括摩西也是如此，从一个埃及王子跑到了这米甸的旷野放羊40年，再后来出来服侍，整个后再40年的人生的服侍也主要在旷野里，是吧？如果一个人恋慕那王宫里的皇宫里的荣华，就很难做出这种选择。这个跟一般的人当太监的想法是恰好相反的，太监是挤破了头拼命要钻到皇宫里去，对吗？而这些属神的人，你却发现是舍弃了王宫的荣华。亚伯拉罕在乌尔城呢，好歹 也许别人看也堪比一个王子，是不是？也是这样退出来。你更不用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从天上的王宫当中离开了，离开那个荣华，来到了这个人间。虽然魔鬼去在那还想引诱他，试探他，万国荣华给你看，你来得着。一个在天上做王子做神的儿子的人，他看到你人间的万国荣华，那就是旷野啊，没有比他现在这个旷野好哪去，是不是？人世间本身就是个旷野，他来到这儿就已经在受苦了。所以我们说整个圣经流露的就是这样的机会，旷野传递的就是这个概念，你的旷野在哪里？什么叫旷野？字面意义上就是无人区，人迹罕至的地方。你要引申开来说，就是那些你不想去的地方，甚至说你不感兴趣的一个人群，甚至说是一个没有机会的领域，对吧？这些都是旷野，都是旷野。然而这个属神的人常常就会在这类事上不愿意随大流，哪人多往哪呼，哪繁华热闹往哪去。不是，你像使徒保罗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他不是在表达说我必须亲手的一把带出来嫡系子弟兵，他的意思务宁是说已经有人在某些地方传福音，那儿有人做了，我要去那没有人关注的领域地方人群里去，是吧？他要往那些地方去传福音。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所以我们才说在世俗的当中，人嘛，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觉得做太监可耻啊？那对于那个古时和很多那个贫苦无依的人，那是他唯一的，他觉得的求生的法门。甚至很多家庭是小康之家，能够过得很好，但他不甘心就是过一个这么庸庸碌碌的生活。我要进宫去，万一能够执掌大权，权倾一时呢？他为了这个缘故，敢于去做太监。而在福音里，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叫做人往低处走，水往高处流，是吧？圣灵的水往高处流，浇灌在你身上，人却往低处走了。人往低处走的意思就是不再追寻曾经的世上的荣华了，世人的尊重了，财富了，名利了，这些东西他关注那天国的事情。人往低处走，这就是宣教的模式。这也是以前我也说，你往现在去埃塞俄比亚宣教，我还是会非常的感动。你去亚的斯亚贝巴，你去开一个什么中餐馆，是吧？开一个东北饭店，哎，然后呢其实是传福音，这是值得佩服的，对不对？因为你往低处走，无论如何那比咱们这儿还是要落后一些，你能去那就带着服侍的心。同样，也许不是每个人都出得去，不是咱们听完了这个道就开始想，哎呀，我得去非洲，我得去南美洲，我得去东欧，南欧最穷的一些地方，也不一定，是吧？去固然好，但也不是非要这样做。其实真正的一个重点就在于，有没有过有些人群你其实不感兴趣，有些领域你就不打算去接触。在前一阵儿，我们教会就有一个事儿，姊妹突然她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当当当当当当，猫眼一看，哎，戴个头巾，外国人，然后呢发黑，不是黑人，但是中东那边的哈，想了半天还是开门了。 完了那个人一个穆斯林的女孩用她那个非常难以理解的汉语磕磕绊绊的和她丈夫站在这儿，她在这儿说话她丈夫汉语因为比她还差，所以是她说话是吧大概意思唠了好半天才听明白了，大概就是他俩都是留学生在吉大念书，现在赶上有考试还是有课还是怎么的，俩人的孩子才半岁几个月，也没有老人看也没有什么，就他俩看，两个人今天都得要出去，他就情急之下敲邻居的门，别人都不给他开门都敲到基督徒家来了。那虽然也有点惧怕，不是说就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去弄哈，但后来姊妹还是挺热心的，叫其他的几个姊妹一起去帮着给他看这个孩子，小孩很小很小，他们都说小孩好漂亮啊，怎么是吧就在这个过程中慢慢跟这家建立了一些关系建立了一些关系，跟他有一些互动啦，虽然他汉语不太明白，但多少也给他讲一些。最近他离开去了另一个城市，我们也把他介绍给了当地的教会，他也非常愿意再去接触和跟他们相交。你会发现这就是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一个群体是吧，他能够跟你有关，好像后来他们说是也门的，好像是这儿的这儿来的。就像说这种的经历，就是你不认为是我们的合场的，是我们的领域的，是你感兴趣的人群，但是如果上帝就给你开这个门呢，他就吩咐你往这个旷野去呢，肥力是顺服着就去了对吧，顺服着就去了。所以由此我想到，其实在咱们这一个城市，虽然不像南方上海啊广州啊苏州啊那么繁华，简直是天下商贾云集，你要在浙江义乌小商品批发城，那你能见到世界上各国的人是吧，虽然我们没有那么繁华，但是我们的身边其实你也能接触到很多可能不属于我们这个群体的是吧，很多的留学生，很多的这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国人是吧等等。会不会这是一种上帝向我们开路的方式呢？其中会不会也有埃塞俄比亚的是吧，也有各种意义上能够接触福音的，也不被他原来的那个信仰捆绑的那么深的人，甚至扩大来去。我总接到一些留言一些求助我同学家的那个孩子青春期现在抑郁，每天坐在家里边不出来，走投无路，没有办法，这老同学从来不信主，结果呢就想到了我有个同学信上帝，他们上帝能不能治，辗转的这么找过来，来到教会。像这种青少年的抑郁的这个群体也有很多，像这种现在的世界这么混乱婚姻那么不稳固，这种离异的家庭也非常的多，那种的心灵的破碎特别需要人的关注。就像很多这类的群体，你只要用心想，你知道很多他们可能是最容易接受福音的群体的，是不是？他们也是最渴慕上帝的安慰拯救赦罪更新的。所以我们说这就是我们的旷野，我们必须要更新心意来传福音，不要只是目光锁定在你以为的那个区域人群，心意要更新而变化，看上帝的带领。上帝让你腓力去一个没人去的地方你就去，上帝让你用两条腿去追那个马车你就追，对不对？不要怕什么，他吩咐你做的他必加力量让你做到。更新心意传福音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说只是腓力是当时犹大哥里派的那群人，他会很抗拒的，他说主啊你没有在搞笑吧，你让我跟一个黑人传福音，先知说过古时人能改变皮肤吗？黑人能信我们这是神吗？甚至就不说这个，太监不能入耶和华的会，上帝啊这是你启示的律法，我给他传他还能进咱们的圣殿吗？他如果来去以这个方式理解圣经理解恩典，后边的故事不会发生了是吧，但是他恰恰 他让自己的心意被上帝的灵所感动，他能够体会到上帝的真正的心意是听命胜于献祭，上帝的爱要超过这一切的审判，上帝最终对人的拯救的这种接纳要超过一切的人为的罪带来的隔离。所以古时人或许不能改变皮肤，但古时人的心可以改变，也应该改变。太监，真正的守神的圣约的太监也欢迎他们进入神的会，这就是福音的最新的诠释。同样，很多的一些群体，是不是我们假定他不能够信主啊？古时就叫做黑人，叫做外邦人，被高傲的犹太人认为是不该信主的。今天也有很多的，我们说有着孤独症、抑郁症，还有外国人，无论是穆斯林是黑人，我们常常骨子里觉得那不是我们可以服侍的对象。但会不会这是上帝要你去专门去关注的一个领域呢？还有那更少数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美国所谓的 LGBT， 有听过这个词吧？ LGBT 群体某种意义上跟太监面临的问题差不多，都是在性的方面有困扰，都是在身份认同、性别认同上出现混乱了，是吧？而现在人们下周是不是这个周二什么的大选就要开始，是吧？他们的人间的这些解法，你觉得选一个女的黑人当总统一定就对女性和黑人就更好吗？但同样，你选一个自称是福音派基督徒的当总统，他就一定对福音更有利吗？解法不在人间的，是不是？解法仍然是在天上的所赐下来的这个福音的。你必须要更新这个心意，来向说哪些人需要福音，哪些人现在是被福音排斥的最严厉的一个群体。心意更新而变化有很多的例子，比如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宗教改革纪念日啊，实际上在外邦那一天叫万圣夜，是吧？万圣节先有的还是宗教改革纪念日先有的呢？实际是万圣节先有的。这个在古时的这个苏格兰地区哈，那些人精灵崇拜，就是万鬼节吧，万圣节就是万鬼节，崇拜这些。所以到了后时，有意无意的，确实路德把他的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登堡门前的那一刻，确实是10月31号，因此就此把这个日子定为宗教改革纪念日，在很多特别新教的国家更替了原来那个万圣节的传统。所以基督徒过不过万圣节，你为什么要过万圣节，是不是？但是你要过的话，你用宗教改革纪念日取代了这一天的日子，这一种的更替是很有意义的。就像古时很多人也都知道说圣诞节实际上耶稣降生那一天应该就肯定不是12月25号，没有那么晚，对吧？有人说哟，这是罗马人在古时的太阳神节12月25号光明节，教会后来给定到这一天。我说教会定到这一天定的特别好，那你怎么的还非把他那个太阳神节空出来，然后基督的有另一个日子圣诞节庆祝？你在国内制造两种人呗，圣诞节的过圣诞，太阳神节的过太阳神日，干脆给你取代覆盖了，是吧？覆盖取代掉了，这个做法是很好的，你不能躲避它，给它留出空间来。同样的道理，每到十一月就来双十一，双十一这两年热度没那么高了，但还是有。这家伙双十一，我现在看仔细一看，双十一的定义是11月1号到12月12号了，已经不光那一天了。但无论如何，最早期的双十一，哎呀，到那一天，那家伙辛辛苦苦一夜，那妻子们都很劳苦的把东西搬到车上，搬到购物车上，是吧？然后第二天怎么付款。现在没那么热了，但是仍然这个日子是一个很清楚的象征着人对于物质的喜悦追求的那么个日子。早有人提议，教会就有人提议说， 这个日子应该在主内变成叫十一月十一日夫妻节，两个十一的意思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哎，我觉得这特别好。我说的意思的更新心意传福音，你真的能把这个日子的意义改变了，这是一种很大的传福音的策略，很好的是吧？改变这个日子，每到十一月三十一号，每到万圣节，我们不提万圣，我就说这是宗教改革纪念日，就在这个时候发一些相关的文章。当然这几天我写了一篇关于宗教改革的一些文章，被一些气愤的天主教朋友们一顿炮轰，是吧？但其实那一天是新教的纪念日，有什么不该说的吗？当年新教改革，新教为什么叫抗罗宗？抗的是谁啊？事实，历史事实如此嘛，对吧？所以回到刚才说那个少数群体，最近看到一个图非常的搞笑，美国一个老大爷穿了个 T 恤衫印着 LGBT， 结果仔细看他的 L 是 Liberty， 是自由，自由女神像嘛，他的 G 是枪，是 Gun， B 是 Beer， 啤酒， T 他选的是川普，是吧？哎，他给 LGBT 的四个字赋予了新意，是从他的这个肯定是川普的角度，是吧？美国德州人的那个角度赋予了新意。我也是 LGBT， 但是我是这四个。哎，我说的意思，这种更替，虽然我不是完全说他更替的就对，但是这个道理很有意思。于是也有一些个主内的人写，你可能 LGBT， 你也可以各样的缩写，他是让神是真实的这一点让他们了解，神是信实的，是真实的，是吧？被人了解到，这就是传福音呐。这是在文化意义上，你不要天生的就憎恨到一个程度就隔绝开他了。腓力如果有真有种族歧视的那个倾向，他就会拒绝向黑人传福音，是不是？他如果像约拿那样的，他就会拒绝向尼尼微人传福音嘛，对不对？信主的人不能有这个，既不高看谁，也不低看谁，福音是向他们都可以有效的。所以每一个世代的人面临不同的问题。保罗那个时代内有这种律法派割礼派的攻击，犹太人的攻击，外有这种外邦人的罗马帝国的异教的这些风俗的攻击，那个是他的时代问题。可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也有我们的时代问题，有我们的时代问题。我前两天看到这个京东招聘用了一个代言人，这个女子还引起轩然大波，结果就造成了很多的某东男性用户大量的退款退号，甚至让他的股价应声而跌。为什么呢？因为他选的这个代言人是一个比较公开的嘲笑嘲讽男性群体的这么一位女士。然后呢，这几天就有人把他们几年前的一个对谈扒出来了，是他跟邓紫棋一个歌手啊，跟他的对谈，两个人讨论的就是情侣之间吵架了，或者说夫妻之间有了矛盾怎么处理。邓紫棋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男人也得体会一下女性，但是女性也得体会男的，男的外边上一天班回家可能疲劳也不太容易，意思他想讲的就是彼此相爱互相体谅，挺正面的嘛。结果他就对谈的这位嘉宾就说，其他几个说呀，那我在家被老师骂了我还有气呢，回来让我理解你凭什么呀？那个就说，你男人的精力就这么一点啊，上一天班就没有精力回家来跟我好好说话了，好好相处了，你还奋斗，你那个奋斗就那点事业需要多大劲儿啊？你们这些男的为什么这么普通又这么自信呢？他的名言就出来了啊，一段一段一段的。于是我看到的问题是，现在居然在网络上出现了男女性别对立和撕裂，这个成了我们今天的时代的病了。也许刚才说的 LGBT 不是我们这儿的主要问题，或许是这样的，但未来十年二十年不知道哈。但是今天你却发现了，你可能没有听过什么叫做女权主义，但是这样的一种争辩已经在我们的身边出现了。网友说啥的都有，你老号召别人变成独立女性，独立自主什么的，坐你对面这个邓紫棋就是你说那种人，人家很独立很自主，反倒很能体会对方，那你是有啥？但另一边也不高兴， 说你们这些男的就因为常年压制女性如何如何，这种吵得不可开交啊。所以如果你身边你遇到的新时代这零零后一零后的男生女生是被这样的社会思潮影响了的呢，他们需要福音吗？他不在福音中去更新他对于性别的定义，就像那太监在古时他一样去困惑他的性别他的身份，是吧？今天的那些美国的群体他困惑，中国的些也开始困惑了，他也同样不能够接受自己的生来被赋予的这一个特性。如果是这样，福音该怎么对这些不同的人群去更替呢？去更新呢？福音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所以我说这个传往旷野的福音是什么意思？邓紫棋这位歌手很多人知道他是信主的啊，他有一首歌叫《离心力》，我把这一段歌词摘出来，我发现特别像耶稣写给人的。这样的人他的心不见了，他说我拥抱着离心的你，也许永远你也不会向心，但我也情愿继续的爱你，因为你坠落以前我已经看见你心里边的黑暗幽冷，但我也听见了无人的夜你的泪流满面，你的默念抱歉，你呼叫我就出现，你却是独自入眠，不知道我跟你同在的啊。我把选择放在你的手里，我却承受着离心的力，让你捧着我淌血的心选择珍惜或丢弃。是，你整段来看像一个情歌，但是好处就在于它能够其实把某种信息融在里边。我们的这些人的心或者是变成了实心了，或者是变成了空心了，路易斯讲的人之肺里的那个无胸之人，是吧？变成空心了，上帝就是在拿着你的心把它变成了肉心，要放回你的里边。这个心变成肉心是被他自己的血和爱改变了的，是上帝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从天上的王宫来到了这人世间的旷野，福音传给了我们。所以那真正跟随他的人不能光是憎恨厌弃排斥忽视身边的某些其他的群体，被某些东西捆绑了的人，无论是被世俗的名利，执念于考个好大学考个公务员要当官，执念于要当老板发大财，执念于要成为某种他不想接受的性别的另外一种，执念于不能够跟他一个性别的人结婚等等，无论是陷到了哪种的执念当中，都说明这个心离开了，玷污了，是需要上帝的能力把它放回来的。也许那就是你的旷野，那个你不想接触的人群。就像身为犹太人的腓力，他不见得愿意接触一个黑人，接触一个太监向他传福音，但是当上帝的话临到之后，他就这样去做了。这才是真正的归正，这才是对于那古老的圣经，虽然从律法开始就有，但是到了后来的先知书，再到后来的福音书，不断的把这些话总结起来说的时候，归正回去到上帝的亲身作为那里去。愿我们都能够来明白和知道你的旷野在哪里，你要怎样去，你去那里要干什么。愿上帝如此带领我们，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医治这个撕裂的时代，这个男女对立的时代，这个各样的取向对立的时代，这样的因着各样的政见不同而对立的时代，这个因着各样的宗派的和神学的意见不同而对立的时代。主啊，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有太多的分裂撕裂，主，我们求你医治这时代，因为你自己就是被撕裂了的，你自己的心就是被那枪扎碎了的。主啊，你明白这一切，你是要来医治这个时代，你是要拆毁这中间隔断的墙， 神与人之间隔断的墙，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我们也相信唯有你自己的福音能够将人丢失了的心带回来，并且使他不再是那个石头的样子，而是变成了肉心。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个人真实的在你的话语中活过来，我们的心脏能够真实的按照神的节律去跳动，能够与别人心心相应，能够有那真实的同理心，能够真实的感受到那福音的迫切，那灵魂的哭喊，那身边那一切的痛苦的人，他们那绝望的呼求。主，我们求你带领我们去往我们的旷野，或许只有我们自己能够接触到的那一个个别的旷野，那个需要福音的人。主，我们求你让我们真实的有这宣教的心智和那具体的行动，你帮助我们从你这里不断的去支取你的恩典、你的能力、你的爱，并且将它传递给那更有需要的人。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